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2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越南新闻。
习近平影相惹嘲讽，王沪宁传政治信号。中共环台军演，真正战场在立法院。知法犯法，著名律师被法院暴力驱赶。大翻译运动40多人被中共拘捕。台湾陷入中共统战阴谋，专家拆解。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一。观众朋友，你是否厌倦了充斥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呢？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为你重拾经典之美，无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赏影视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生兔，就立即可以享有85折优惠。中共党魁习近平5月22号至24号在山东考察，外界注意到中共常委王沪宁的亮相比较不寻常。习近平22号下午在山东日照市考察的时候，官方媒体点名的陪同官员包括中共中办主任蔡奇以及李刚杰、何立峰和相关官员，没有提到王沪宁。但是第二日23号下午，习近平在济南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时，王沪宁意外出现在主席台，而且还坐在习近平隔离位。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而且习近平今年以来总共大约8次离开北京考察并且召开座谈会，除了今次之外都没有王沪宁参与。王沪宁近日在海外被起底，他的复旦大学同学、日本亚细亚大学中国籍教授范文涛回上海之后失踪。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前局长吉川刚史向媒体表示，范文涛可能卷入中共权斗被捕。适逢最近由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出面，中共内部掀起了一场除内奸反颠覆的新五反斗争，外界难免猜测中共历史上的除内奸反颠覆都是针对高层、有权有钱甚至有刀有枪的人。王沪宁作为前朝遗留低的官员，可能就是国安系统除内奸行动的目标之一。不过几日前有报道说陈一新删除了自己的文章，那可能意味着他发起的新五反运动并没有获得党魁的支持，也都被取消了。现在王沪宁又突然出现在习近平主持的会议，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这是刻意帮王沪宁澄清。此外，不合常理的是王沪宁亮相的这场会议是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但是主管经济的中共总理李强就没有出席。习近平身边一左一右分别是主管统战的王沪宁和主管党务的蔡奇。自媒体金涛拍案25号在看中国发表文章说，习近平或者藉这个座位安排暗示王沪宁和蔡奇是他的左右手。王沪宁大可不必顾忌境外舆论，也就是说习近平信任王沪宁超过信任他的心腹李强。金涛拍案中问，除了以上信号，王沪宁参加这场座谈会会有什么含义呢？难道政协要转变职能主管经济？ 除了王沪宁的角色惹人猜测之外，习近平今次山东行还有一个细节引起讨论。他在日照港视察的时候，站在海边挺起个肚，非常做作地指点江山，对着空无一人的大海划了半个圈。有网民嘲讽，那是蠢人帮大海指明方向。还有人总结说，这幅相背后的信息是，第一，他是孤家寡人；第二，这样的假大空之势肯定是手下的人叫他做的，即使这么可笑他还是做了，说明习近平基本被身边的蔡奇、王沪宁控制。在赖清德总统520就职演讲之后，中共23号随即宣布动员东部战区的海陆空军和火箭军等综合兵力，在台湾和金门马祖外岛周边展开演习。台海风云再起，美国军方亦都对此表示担心。本台记者24号采访了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他表示，我不认为中国在真正的两岸进行军事冲突的时候，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手段得逞。现在整个是由美国所领导构成的一个防御岛链，事实上中国他如果要用军事手段，以他现在展示的所谓这么猥琐的方式来施压台湾的话，应该没那么简单。其实美军已经将最新式的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面有日本协防，南部有美菲联军的协防。中共要用军事手段，以他现在所呈现的这种攻击方式，没办法突破岛链封锁。所以目前呈现的这些军事演习的手段，在未来如果是真实的作战场景的话，那是行不通的。余中基认为，美国台湾关系法就是希望能够维持两岸的现状，任何的问题解决就是必须要有和平的手段。他说，美国和周边的国家都有防卫协定，和台湾又有台湾关系法，以国内法来保障台湾问题必须用和平的手段，如果中共执意要用军事的手段，就会触碰到美国的底线。美国一旦介入，和美国有所谓防卫条约、防卫机制的北约国家势必亦都会被牵扯入来。所以中共要用它目前这种军事手段进攻台湾的话，由实际作战的战术、战法上面来看，可能性都非常低。那明显就是中共的一个借口，因为两岸的现状维持互不隶属，那就是一个国际公认的事实。余中基说，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是台湾政府更应该警觉和注意的。赖清德总统的就职演讲，他只是将事实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而且两岸互不隶属也都不是由赖清德开始，所以中共夹硬说赖清德这样的一个陈述方式是台独，那就是标准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甚至一些媒体也都报道，现在在北京已经找到特洛伊木马，直接由台北的立法院去分裂和瓦解，造成更大的动乱，然后再配合他外部的军事压力，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将台湾纳入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企图和动作正在发生。你看看24号在台湾的立法院外面，超过80,000的民众走上街头，所以这就是一个西方和台湾国内目前亦都关注的。中共法官知法犯法、滥用权力，这种现象在中国普遍存在。5月24号，海南海口法院院长命令司法警察暴力驱逐一宗案件被告人聘请的辩护律师，引发舆论关注。5月24号，网络流传的一段影片，在法庭上，著名律师张庆芳被几名司法警察包围，他拿着自己的律师证说自己是陈宪清委托的律师，海口中级法院非法剥夺自己的辩护权。张庆芳对司法警察说，我就是想问下审判长，为什么不准我做当事人的律师，给我一个解释就得了，审判长不理解释，你们今天就将我抬出去。张庆芳律师表示，自己配合的是法律，法庭里面最大的就是法律， 审判庭唔遵守法律，合议庭唔遵守法律，你哋司法警察想点做就点做，我要维护我嘅辩护权。而喺另一段影片，张庆芳律师同司法警察对峙，张庆芳举住律师证再次强调，当事人委托佢作为辩护律师。张庆芳嘅说话未讲完，就有多名司法警察扭住佢嘅手臂，将佢拉出法庭。微博账号真辩网发帖透露，五月二十四号上昼，三亚海运集团董事长陈宪清涉嫌虚假诉讼等罪一案庭审。陈宪清委托咗张庆芳律师为自己辩护。案件喺庭审开始之前，张庆芳嚟到法庭现场，希望喺开庭之前同法院沟通，问下点解唔准佢为陈宪清辩护，法律依据系乜嘢？不过经司法警察请示之后，审判长并冇出现，而系下令司法警察将张庆芳律师强行驱赶。网友评论话：咁就系国内著名律师，如果系普通律师咧，会唔会被打被拉？就事件，本台记者黄善采访咗旅美时事评论员邵铎，佢话：再睇睇发生喺郭飞鸿、许志永、江天勇同黄炳章等等等等嘅政治犯所聘请嘅律师身上发生嘅事，边一件唔系中共司法系统知法犯法，迫害辩护律师噶？几百位为咗政治犯辩护嘅律师，大多数被吊销咗律师资格证，甚至被捕坐监。高志成律师到而家生死未卜，未知去向。邵铎谴责中共是最大的知法犯法者，律师一起为了改变中国付出了很多，由经济一直到生活，一直到失去自由，这一切的行为都能够证明中共在中国社会是最大的知法犯法者。2022年兴起的大翻译运动，通过翻译中共公开发表的反人类言论等，被世界知道中共的真面目，受到中共持续打压。美国的小谭来自香港，他是大翻译运动的一名编辑。小谭25号向新唐人表示，当年加入的原因是因为无法容忍中共讲大话欺骗民众。中共官方媒体表里不一，例如在中国境内宣传俄罗斯非常好，俄罗斯是正义的，俄罗斯一定会赢，但是他们在境外的频道就扮到好中立。大翻译运动是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嗰阵出现的一场网络群体运动，通过将中共官方和粉红宣传的言论翻译成为英语等外国语言，向世界呈现中共对国际社会的虚假、煽动等仇恨言论。大翻译运动刚刚一出现，就立即引起中共官方媒体的注意和猛烈打压。最新消息传出，就在2022年6月，中共国安进行了封网行动，已经拘捕了40多名在网上参与大翻译运动的义工。本台记者潘翔就事件采访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他认为中共一贯打压反而会适得其反。他说共产党是靠大话治国，他是欺骗外国，在国内有一个讲法煽动老百姓，但是他这个消息怕透露到国外，所以他搏命封锁。但是这些大翻译运动编辑的人正正是点中中共的死穴，可以说威胁到他的立国之本，那就不奇怪他要拉你，他非常恐慌。杨桂远认为中共的本质就是欺骗，中共他自己也都说，一个是控制枪杆子暴力革命，一个是控制不干子，就是制造舆论，其实就是捏造大话。好像共产党，它是共产主义，它也是捏造大话，讲话按需要分配，物质极大丰富，就要建立个人间天堂来吸引老百姓，完全是靠虚假的宣传来确立它的合法性，那也是符合古语话，得人心就得天下，这个是规律。所以共产党知道这一点，但是共产党他这个人心是用讲大话呃来的，欺骗老百姓，老百姓相信他。中国流亡作家袁洪兵 揭露中共占领台湾立法院统战的阴谋。有学者认为，台湾人民民主抗争可能要吃下亏，才能够令更多的人认清中共，真正觉醒。但是中共想不费一兵一卒取得台湾的企图，最终不会实现。袁鸿兵在今年二月初曾经对汉中国披露，中共国台办在1月27日向习近平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提交文件，表示占领台湾立法院的统战战略要点，说习近平想借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势力达到统战目的。台湾近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正好引证了袁鸿兵的爆料内容。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就职典礼之前，17日台湾立法院因为国民党和民众党提出的国会扩权法案被指表决过程违反程序正义，因此发生党派之间的肢体冲突。21日法案继续表决的时候，有30,000名民众包围立法院抗议。赖清德就职典礼的3日之后，中共军机军舰23日和24日展开环台军事演习。24日立法院继续表决所谓的改革议案，当日台湾10,000名民众再次包围立法院表达抗议。28日立法院将会继续表决剩余条款，如果没有特殊情况，预计这些条文会在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下完成三读，并且形成法律。台湾的民主制度正在经历严厉考验。袁鸿兵分析说，中共一方面通过军事行动威吓台湾，一方面试图在台湾内部制造混乱，包括用舆论恐吓台湾，透过名嘴渲染台湾内部恐怖情绪，设立中共在台湾的代理人，削弱赖清德行政团队效率，借国民党在立法院的权力扩大立法权。自媒体人唐正远分析指出，申请大法官释法、罢免立法委员、全民公投否决这三种方式可以改变立法，但是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向本台记者王晓表示，由总统选举结果一出来，中共就决定是干预选举、渗透台湾的时候行议会路线，中共肯定会通过他在台湾的代理人来做。他说，用立法权来约束或者制肘行政权现在正在发生，这个议案就是这个目的，要彻底地约束、制衡、制肘行政机构、总统。民主制度被专制政权诱惑、收买，然后再做蚕食性的那种控制，现在就是后果。女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中共想不费一兵一卒取得台湾的企图，最终不会得逞。咁就係台灣人民民主抗爭必須要有一個咁嘅過程，因為畢竟中共花咗咁多年咁大氣力滲透收買，台灣社會一定會要澄清一啲污垢。如果受到中共武力侵犯台灣嘅話，內奸唔除，咁係非常危險噶。佢武統之前，俾好多人可能係以黨派之爭作為佢投票嘅基點。我諗以後更多嘅有良心噶，愿意台湾好的那一些，无论是国民党或其他的党有投票权的人，他会逐渐感觉醒。台湾其实包括民众也都要吃下亏才能够认清，包括所谓高铁什么引进外资，那么就是中共一带一路的玩意。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美国同盟友联合声明，呼吁俾台湾出席世卫大会。加州大学再爆冲突，大批防暴警察进驻校园。上千万人纽约抗议建邮民所，川普纽约集会巨大成功。澳法官裁决前海军陆战队员可被引渡美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5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从17日开始的中华民国立法院的国会职权修改法案引起的风波持续进行着。 当地时间24号，朝野决议延长至午夜12点。立法院外民间团体及民众举行的抗议活动达到了10万人。同样的民众集会在全台其他9个城市亦在进行。据悉，台南已超过1万人。同时，针对中共23号在台湾周边的挑衅性军事演习，观察人士在社媒上亦指出，赖清德就职，北京没有立即回应，而是保持了2日的低调。好可能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有个辩论，可能暗示不是每一位领导人都同意这场军演。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华在社媒 X 平台上发文，北京最新一轮针对台湾的威胁不但无法震慑台湾民众，还可能会令本来想要在中国进一步投资的西方企业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总统赖清德5月24号透过面书发文表示，他上午同国防部长顾立雄进行视讯会议，听取顾立雄参谋总长梅家树和各军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即时简报，了解各军针对中国军演的应处措施。中华民国国防部5月24号宣布，自23号上午6点至今日上午6点止，侦获共机49架次，其中逾粤海峡中线及进入西南空域35架次，共舰19艘次，海警7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台湾空军司令部提供的照片显示， F-16V 挂载 AIM-120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台湾叫飞弹，执行空中战斗巡逻任务。中华民国国防部强调，国军运用任务机南及岸制导弹系统，严密监控同应处。台湾金门街道上不单止出现了装甲车穿梭进行例行演习，在台海亦出动了军舰和中共对峙。总统赖清德非常明确地表示，作为三军统帅，责任就是保家卫国，台湾将捍卫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中共挑衅性军事演习，国际社会亦给予了严厉谴责，并誓言国际社会绝不会袖手旁观。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务院23号发出同一声明，认为中共不应该将台湾的民主政治过渡作为其采取挑衅或胁迫措施的借口或理由。声明表示，中共的行动有升级的风险，并侵蚀了几十年来维持地区和平和稳定的长期规范。声明最后写道，我们呼吁各国政府以及所有致力于地区和平稳定的各方，立即大声谴责中共的这些行为，重新维持台海现状的共同承诺，并表明坚决抵制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意愿。资深媒体人唐靖远表示，现在国际社会对台湾的给予的支持，以及对中共越来越严厉的这种排斥，它其实是同一面硬币的两面。就是它反映出来一个巨大的历史趋势，就是越来越将台湾纳入到这个现行的国际秩序、国际社会之中、国际体系之中，而将中共现在开始反过来，将它逐步的要排斥出这个整个国际体系之中。所以它这样一来，就会我们看到这种趋势，它已经其实不可逆转，所以它可能会在中共和台湾这个台海两岸之间的关系之中，会产生一种微妙的平衡的被打破。就是说，中共这边表面上看上去，它对台湾所施加的这种政治军事的压力会比较大，但是反过来，国际社会却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给予台湾一个强有力的支持，来继续的维持住整个台海一个大体上的维持现状的平衡。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将在5月27号至6月1号在瑞士日内亚举行。5月24号美国和英国、加拿大、澳洲、德国、日本、捷克、立陶宛等7个盟友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允许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即将在本月27号举行的年度世界卫生大会。据美国之音报道，台湾在中国反对下已经多年被世卫大会拒于门外，由于遭到中国反对，台湾被排除在大多数国际组织之外。中共不曾统治和管辖过台湾，但却宣称 这个民主自治的岛屿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以美国在台协会为首的八个驻台北大使馆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今年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即将在日内瓦召开，但是台湾仍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全球国际卫生体系之外。我们重新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事务，并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五月初曾发出一份声明，指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卫大会是迈向重新世卫组织人人享有健康目标关键性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美国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五月初就美国对台政策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作证时，批驳北京对联合国大会第27500号决议的曲解和滥用，强调拜登政府正在加大努力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发声，包括即将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外界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这样做，中共最怕的一旦国际社会一步一步地承认了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这样中共一切对台湾的行为都是入侵行为，这样从经济上包括在军事上它都不再占有优势，亦不再带有合法性，有可能都会受到各方的打压，全世界的打压和攻击。与此同时，工业七国集团的财政部长5月24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为期两日的会议，在应对中国过剩产能议题上，耶伦表示七国集团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在针对中国政府向太阳能面板、半导体和电动车制造商提供巨额补贴的问题方面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应对。他说中国的产能不单止超出了中国自身的需求，而且超出了世界经济的需求，并威胁到工业七国集团和发展中国家相应企业的生存。耶伦在这次财长会议之前表示，相关国家有必要采取共同立场，令中国领导人明白他们追求的这种战略面临着一道反对之墙。资深媒体人唐靖远表示，这种趋势的走向他对台湾的意义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对台湾来讲，是他这个在外交意义上面，我们都知道台湾过去他被称为是亚细亚的孤儿，其实他被国际社会整个是大体上是隔离的。但是现在随着这个中共新冷战，他自己将这个新冷战的格局走向深化之后，台湾越来越走向国际化，其实就使得台湾获得一个非常有力的发展的机遇。也就是说，虽然表面上台湾被中共挖走了一些邦交国，用这种金钱的方式挖走了一些无足轻重的邦交国，但是呢，台湾相反，它却获得了更多的国际社会一些更重要的大国在事实上的承认。事实上，外交关系的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个其实对台湾来讲是有巨大的好处，亦是一个巨大的影响。除此之外，它在政治上比台湾在政治上的一种合法性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持。我们看到现在这次美国它提出希望这个世卫组织再次将台湾接纳为观察员，在他这个称呼里面是再次的明确提到话，中共他们从来都没有对这个台湾实施过管辖，从来没有实施过有效的管辖。这种表述其实他就是同现在赖清德在宣誓就职的时候那个就职演说里面所提到的两岸互不隶属，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了。换句话说，两岸互不隶属这个客观事实现在正越来越被绝大多数国际社会的国家，主要的这些国家所接受。这种共识一旦形成之后，这样它可能对未来中共说想要在以所谓的内战遗留问题的角度来处理这个台海关系就会非常的艰难。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非法移民问题令纽约华裔居民对纽约市长阿当斯开始了抗议。5月23号上午，上千纽约市华裔居民走上街头抗议阿当斯在他们住家旁边盖游民收容所，尤其反对25大道86街的市游民收容所计划。而游民问题正令川普大受纽约人欢迎。纽约的这个计划将收容150名单身游民，由布朗士的 VIP 社区服务机构负责运营。该地点位于商业区中心，靠近老年中心和日托中心同一个安静的住宅区，周围有学校、超市、餐馆、诊所、药房等众多华裔店铺。这场抗议活动是由布鲁伦的州众议员寇顿以及第43选区华裔市议员庄文仪共同组织的。寇顿在集会上愤怒的大叫，这个不利于社区，亦不利于收容所的人，唯一从中获利的就是开发商和经营商，他们榨取数百万纳税人的钱，这些钱本来可以用来采纳适合所有人的方案。庄文仪说，我们必须通过建造经济适用房、创造就业机会和制定游民康复计划来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而不是将他们送到庄人的仓库。一位大华埠民权联盟简称 GCCC 代表王迪在集会上表示，华埠居民虽然一直反对在社区建设游民收容所，但是没有效果，华埠竟然摊上了9个。王迪质疑，为什么政府将大部分收容所都放在黑人、西语裔和亚裔社区呢？他呼吁市长阿当斯，你将收容所带到了唐人街，带到了法拉盛，你们利用这些社区赚取了数以亿计的金钱。就好像州议员寇顿和市议员庄文仪讲的，这些收容所的经营者不负任何责任，不披露任何数据。皇后区市议员霍顿说，收容所越多，街上的游民越多，因为他们用纳税人的钱养住他们，有些还令他们在里面吸毒，做各种违法事情。寇顿议员说，民意很重要，86街2501号场地的开发商名叫泰吉巴桑道，他亦是当初计划在巴斯大道2147号建造收容所的人，后来该计划因为民众抗议就被否决了。所以美国人民要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的未来发声，而民主党对人民的问题不解决，亦是川普的支持率在很多少数族裔选区以及关键摇摆州都超过拜登的原因。23号晚，川普在纽约南布朗士举办了一场热闹的竞选集会，口号就是让纽约再次伟大。这场活动没有令川普失望，被评论为时隔八年再次点燃大苹果。活动在克罗托纳公园举行，场地只能容纳3500人，但据说有20000人到场参加，而且支持者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狂热，就好像追星一样。川普提到了非法移民的涌入所带来的安全隐患，以及纽约地铁的肮脏和不安全，他承诺如果上台会加以改善，而这样的发言令现场爆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而鉴于台湾最近的选举，中共操纵亲共媒体左右公众舆论，支持亲共候选人及编造假民调等，美国政府正在提高警惕，防止中共干预选举。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头号民主党人克里希·勒莫尔西23号投书国会山报，强调了对 TikTok 的监督，并呼吁警惕及压止中共对美国乃至全球民主选举的干扰。23号早上，大批巴勒斯坦支持者又在 UC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建立了营地，还阻止学生通过，再次爆发紧张局势，导致 UCLA 不得不将课程临时改为网课，并请了大批洛杉矶防暴警察进入校园。据 Sky5 的航拍画面显示，巴勒斯坦支持者霸占了 UCLA 校园 Kirkhoff 露台的营地，并且用木板等挡路障，封锁了 Kirkhoff 和摩教学楼之间的一段校园区域，这个是学生穿过西木校区的主要走道。他们甚至安排了身着马甲的人看守 阻止学生通过。在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之后， UCLA 宣布这些集会为非法集会，校警将抗议人群隔离开来，使得外面的支持者无法进入，亦令外圈人群聚集越来越多。洛杉矶警察局甚至发布了全市范围内的战术警报，要求所有警察立即到岗，以便应对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午12点30分左右，紧张局势开始加剧，几名抗议者试图冲破 UCLA 校警的阻拦，想给里面运送物资，其中还有部分是 UCLA 的教职工。一名教职工对 ABC 7号电台采访说，他是去给抗议者送食物，但被告知是非法集会，禁止他进入。他表示，难道抗议者不能够食物吗？而据报道， UCLA 已发声明不离开就逮捕。 UCLA 行政副校长曼克尔贝克和负责校园安全的副校长里克布拉齐尔星期四发表了以下声明，学校撤回了允许科科夫露台上的示威者留在校园的许可，并要求他们立即解散。示威者已被告知，如果他们不解散，将面临逮捕和可能的纪律处分，以及被勒令离开校园七日。而在抗议者占领校园的同一时间， UCLA 校长吉恩布洛克正在国会出席听证会。他表示，一旦我们社区的安全受到威胁，大学就应该采取行动驱逐抗议者，我们将追究所有参与暴力或违反我们政策者的责任，而且任何学生都不应该因其信仰或身份而受到威胁或排斥。虽然我们始终要努力履行这一义务，但是我们亦必须保持对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承诺。密歇根大学的校园今日亦不平静，趁下卫兵占据了教学大楼的主干道，引发了大多数学生的不满，最终愤怒的沉默大多数学生开始拆除违章建筑，并驱赶亲哈卫兵，场面紧张，有人甚至高呼回到你的穆斯林国家去。23号哈佛董事会亦表决暂不给13名参与示威的学生发放毕业证书，虽然这一决定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而且哈佛校长在今日的毕业典礼演讲中遭到了学生的嘘声，但目前哈佛仍未更改这个决定。5月24号，澳洲悉尼的地方法官裁定，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丹尼尔·道根可以被引渡回美国受审，以面对美国对他违法训练中国军事飞行员的指控。55岁的道根为前美国公民，现已入籍澳大利亚。他面临的指控包括洗钱和违反美国的军备控制法。根据起诉书，道根在2010年和2012年期间三度通过南非飞行学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飞行员提供军事训练。他被指控的违规行为还包括在中国提供飞行服务、评估中国军事飞行学员以及指导飞机的航空母舰着陆。他则否认这些指控。他有15日的时间寻求对地方进行复审，最终的引渡结果将由澳大利亚总检察长决定。在法庭外，他的妻子萨弗林表示，家族将向澳大利亚司法部长马克德雷福斯提出上诉，要求拒绝引渡。美国起诉书中的7名同谋之一是被定罪的中共黑客苏斌，他被控涉嫌入侵包括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在内的多家美国防务承包商的电脑系统，窃取军事情报。但道根的律师认为这起案件和黑客无关。2022年10月，道根从中国返回澳大利亚无奈后，在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小镇被澳大利亚联邦警察逮捕。他自2014年以来就一直居住在中国。与此同时，英国向其前国防人员发出警告，不要在道根曾工作过的南非试飞学院训练中共解放军的飞行员。道根自被捕以来一直被关押在高度戒备的监狱中。地方法官丹尼尔·赖斯表示，引渡标准已经达到，他说道根先生符合引渡的条件。道根的律师此前曾辩称， 没有证据表明他训练的中国飞行员是军人，而且他在2012年1月，也就是美国在起诉书中指控他的两项罪行发生之前，他就成为了澳大利亚公民。美国政府则主张杜根直至2016年才丧失美国公民身份，当时他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签署了一份放弃美国公民身份的文件。杜根的律师在提交给总检察长的一份文件中写到，杜根在2014年被禁止离开中国，而杜根认识的苏斌只是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的职业中介。中国商人苏斌2014年在加拿大被捕，2016年他在美国法院就在入美国主要国防承包商的网络摄取美国军机计划的指控表示认罪，并被判刑46个月。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台海一旦开战，中共俄式战机倒成活靶子，中共军心生变。中部战区流传一句话 G7 另辟蹊径援助乌克兰，并聚焦中国产能过剩，被控当中共间谍10年，前 CIA 职员认罪。 Google 的 AI 闹笑话，说奥巴马是穆斯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6号礼拜日。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是一位长期受痛风困扰的杨先生的见证，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经历。
即是我长期有痛风好多年的了，我看到你们的反馈呢，就说他对尿酸的痛风是有帮助，所以就买来吃咯。我吃了三夫代谢补之后呢，我其实有成两个月没吃痛风药的了，即是痛风药停了的了。
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杨先生的睡眠品质亦显著提升，整体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以前他因为痛风发作，脚趾疼痛难忍，影响了日常生活，现在他可以正常地饮食，不用特别戒口，痛风的症状亦没有再发作。
现在我第三张都差不多吃完了，睡眠质素是明显改善了的，咁啊，第日个精神咪好啲咯。多谢你哋研发啲咁好嘅产品。
屏幕前嘅你，如果亦喺度寻找健康嘅解决方案，不妨试下健康520三高代谢宝。5月24号，中共多军种喺台湾本岛以及金门、马祖等离外岛周边海空域开展嘅为期2日嘅军事演习结束。令人意外的是，台湾军方不经意间显露出可以随时击落解放军先进战机的能力。美国五角大楼说，这类演习为美军深入了解解放军的运作方式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据美国之音报道，25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强烈敦促北京克制行动，指出以正常例行和民主的过渡作为军事挑衅的藉口，有可能导致局势升级，并侵蚀几十年来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长期惯例。美国国防部说，解放军进行这类的演习，为美军更加深入了解解放军的运作方式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事实上，这些活动显示出解放军要成功实施他们正在演习的这类任务将是几咁困难。在历时2日的演习期间，中共官方媒体上充斥着中共军队东部战区部队在台海空域军事演习的影片和报道。台湾的国防部说，24号国军在台海周边空域一共侦察到64架次的解放军军机和27艘的舰艇，其中 47架次的军机越过了被视为两岸非正式分界线的台海中线。台湾军方运用联合监侦手段严密掌控，并检派任务机舰以及岸基导弹系统适切应处。在公布了的台湾空军拍摄的影片画面显示，解放军歼16战机和轰6轰炸机被台湾 F-16V 型战机雷达测定，飞行员只要一按发射按钮，就能够用空对空导弹将解放军的战机击落。影片引发 X 平台网友他们的热议， Twitter 账号 Inti 说，这个是台湾 F-16 战斗机使用的新型瞄准追踪技术，非常远的距离就能够锁定，中共飞机还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就被击落。有人说大陆围绕台湾军事演习反转了，原来共军成了靶子，军机军舰被锁定瞄准，战士就会被击落击沉，真正在军事演习的是台湾国军。还有人说这个技术是红外感知锁定，是被动式的，就是对方不会察觉被锁定，所以被打爆了亦不知道。日本媒体 NHK 报道说，中共这次军事演习竟然冇射一发，改用电脑动画代替了。Twitter 账号淘喵嘲讽话，估计共军好快会成立强悍的动画部队。尽管网络控评非常严格，但场内的中国人他们还是用各种方式发出声音，说不要再演了，台下已经没有观众了，要是打要是就收口，丢不起架。有人铺图显示24号晚美军第七舰队对中共围绕台海的军事演习做出的回应，竟然是发在他 Facebook 的瑜伽相片里面。网友说这个显然就是没有将中共的军队当回事。路透社引述台湾民进党籍资深立委王定宇的话讲，中共军队这次演习看起来是想将动静搞大一点，却又没有真正让局势升级，因为北京当局亦是被逼必须对赖清德的就职演讲做出反应。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针对中共各项军事行为，总统及国安团队都有全盘掌握并妥善应对，可以确保国家安全无虞。不过彭博经济研究院首席地缘经济分析师韦尔奇对彭博社话，这个几乎肯定是一次故意封锁的模拟，将台湾和世界切割的真正封锁，将阻碍全球半导体供应极大的一部分，让世界经济承受50,000亿美元的损失。另外 ,24 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针对记者提问，美国高官敦促中方保持克制，说台湾是中国的，轮不到美国说三道四。之后汪文斌举行其任内最后一次记者会，消息说有传不排除汪文斌外放担任重要国家大事或者担任其他要职。有人说海洋和边界事务司又多一个公公，说他可能好像前任赵立坚那样离职之后被调任的地方。这种指鹿为马的太监工作，丧失良心，做多了的真是要拿命，可能这个家伙顶不住了。都是战狼传人，换一个继续战狼而已。5月23号和24号中共一连两日搞环绕台湾军事演习。25号大陆一位熟悉军中情况的人士向大纪元透露，北京所在的中部战区动向异常，目前北京周边加强政治维稳，部队中则流出侮辱习近平的言论。化名天明的消息人士披露，北京宣布军事演习之后，中共战区亦跟着有些变化，半夜开始吹冲锋号，照理这个时间应该是休息，但部队这个点开始训练，而这个部队的任务是保卫北京的。住在河北和当地驻军接近的天明提到，1月份台湾大选之后， 我呢边每家每户发应急包，这个就是在这里做准备了。一旦有战事，北京是最先被瞄准的，所以北京的人会往河北那里跑。这几日河北落暴雨，部队里面传出一句话，水浸中南海，吊打习近平。最近北京街头查身份证的多了，严控外地人进京。在北京的亦是加强钉控，台湾开打，沿岸损失很明显，更大的损失在首都，政治维稳是根本。如果不是，为什么说人民政府人民怕，流民政权出流民？尽管中共官方竭力营造一种台海空兵战危的气氛，但台湾民众生活工作一样照常。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24号说，中共的武吓行为在台湾内部并没有激起几大的效果，反而是引起中国内部更大的经济担忧。从效果来看，对他自己内部的影响相对比台湾重大。去年以来，火箭军、装备发展部、军委联合参谋部、海陆空、战略支援部队和航天军工企业被清洗，至少有十几名高层被整低。习近平罢免了二十几名人大代表，其中有将近一半是军人。台湾黎智协会执行长赖荣伟表示，最近有消息说，很多军队比较有势力的人开始对习近平感到不满，因为你现在是中共的党魁，我不出声，但我可以悄悄地集结反习近平的声音。余中基表示，如果因为经济下行，薪水发不出来，或者这些党卫军本身的派系斗争，维稳的力量开始松动，就是革命的前兆。共军非常清楚，发动对台湾的攻击，就是和所有民主阵营作战，所以有思想的将领应该不会去冒险。一旦习近平发动对台军事的武装侵略行动，其实就是他内部军权崩溃，维稳力量瓦解，自己身家性命要暴露高风险的时候。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声明草案， G7 运财长会议在意大利北部斯特雷萨召开，为期两日的 G7 财长他们25号表示，七国集团除了探讨怎样利用俄罗斯冻结资产的未来收入来帮助乌克兰，还聚焦中共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七国集团及其盟友已经冻结了大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几个礼拜以来，七国集团谈判代表一直在讨论怎样最好地利用这些资产，比如主要货币和政府债券。这些资产大多数存放在欧洲的托管机构。一位七国集团消息人士透露说，在25号迟些的时候发布最终版本。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旨在在这次会议期间就乌克兰资金问题提出方案，供七国集团政府首脑在6月中旬的峰会上审议。 G7 集团说，根据我们各自的法律体系，俄罗斯在我们管辖范围内的主权资产将继续被冻结，直到俄罗斯为其被乌克兰造成的损害付出代价。这次会议的另一个中心主题是中国不断增长的出口实力，以及七国集团部长他们所讲的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声明里面写到，我们对中共全面使用非市场政策和做法表示关切，这些政策和做法损害了我们的工人、产业和经济复原力，我们将继续监察产能过剩的潜在负面影响，并将考虑采取措施，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确保公平的贸易环境。七国集团的目标是在下月底之前签署关于跨国公司全球最低税率协议的第一支柱。第一支柱旨在重新分配对总部主要在美国的数字巨头他们的征税权，允许这些公司开展业务所在的国家对大约2000亿美元的企业利润征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这个礼拜表示， 希望七国集团对中共的工业和贸易政策表示强烈反对。根据草案，七国集团亦呼吁以色列保持以色列巴勒斯坦银行之间的代理银行联系，以允许重要的交易、贸易和服务继续进行。这个和耶伦发出的警告相呼应，即是不要切断陷入困境的领土的重要金融生命线。5月24号被指控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至少10年的马玉清，在檀香山的联邦法庭认罪。他曾经是美国中情局 CIA 的职员，以及联邦调查局 FBI 的合约语言专家。自2020年8月被捕以来，现年71岁的马玉清一直被扣押。美国司法部在法庭文件里面说，司法部收集了针对他的大量确凿证据，其中包括一段长达1个钟头的影片。影片里面，马玉清同一位比他年长的亲戚共犯，这个人亦是前中情局的人员。他们在2000年向中共国安部的情报官员提供了国防机密。影片里面可以看见马玉清在这里清点他从中共特工手里面收到的$50,000。2003年3月，马玉清申请了 FBI 檀香山办事处的合约语言学家职位。当时 FBI 已经意识到马玉清和中共情报部门有联系，为了深入调查，他们聘请了马玉清，让他到另一个地点工作，以监控他的活动并调查他和中共的接触。检察官说，在接下来的6年里面，他经常复印、拍照和窃取机密文件，并经常带着这些机密去中国旅行，并带回来几千美元的现金和昂贵礼物，比如一套新的高尔夫球杆。马玉清承认，2006年中共官员向他发送了很多人的相片，并希望确认他们的身份。他说服亲戚共犯向中共官员证实至少2名人员的身份。指控的文件说，他提供的机密包括中情局的消息来源和资产、国际行动、安全通讯方法和间谍技术等。马玉清在认罪的时候说，他签署过保密协议，知道即使在离开中情局之后亦是有效的，并且他亦知道向中共情报官员提供的信息可能伤害美国或帮助外国。根据认罪协议，马玉清承认了一项串谋收集或向外国政府提供国防信息的罪名。他必须与美国政府合作，向政府部门交代更多细节，并接受测谎。如果法院接受认罪协议，双方商定的刑期为监禁10年，法官拥有最终决定权。如果没有达成协议，他可能面临终身监禁。预计9月11号法庭将对马玉清做出量刑宣判。 Google 搜索推出人工智能概览功能做不到2个星期，批评声不断，因为在该 AI 功能中出现不少荒唐可笑的查询结果。 AI Overview 是利用生成式 AI在 Google 搜索的顶部显示问题答案的简短摘要，比如用户如果搜索清洗皮靴的最佳方法，页面顶部可能会显示 AI 从网络上整理的信息，话给用户听清洗皮靴的几个步骤。但据用户分享的截图，当被问及美国有几位穆斯林总统的时候， AI Overview 回答话，美国有过一位穆斯林总统，咁就是奥巴马。仲有一些用户试图重现这个可笑的结果的时候，仲发现冇加问号亦会影响 AI Overview 的答案。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